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日前美国媒体发现，中共秘密向俄罗斯提供大量装备，可供俄军战场上使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周一独家报道，根据海关记录，俄罗斯买家已申报了数十万件防弹背心和头盔的订单，来自中国的上海红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此类证据表明，尽管北京嘴上呼吁和平，但正逼近西方制定的红线，向俄罗斯提供足够的非致命性但在军事上有用的装备。这些防护装备足以提供给俄罗斯自入侵以来动员的许多人员。此外，中共还提供了可用于指挥炮击或投掷手榴弹的无人机，以及在夜间瞄准敌人的热光学瞄准器。 Politico 说，申报单和海关记录中的产品描述看似无害，例如软弹气枪头盔被说成用于彩弹射击游戏，不用于军事用途。然而制裁和国防专家表示，将军民两用物品标记为民用目的是很常见的做法，实际上他们是要运往战场的。周一，欧洲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和韩国电池制造商三星宣布，他们计划在美国建设第二座电动汽车电池工厂。两家公司表示，新工厂的选址正在审查中，双方已在其现有合资企业 Star Plus Energy 下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新工厂预计将于2027年投产，初始年产能为34吉瓦时。新厂的投资金额没有披露，业界人士研判，工厂造价可能达到31亿美元。建厂地点可能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靠近两家公司在美设立的第一座电池厂。斯泰兰蒂斯 CEO 塔瓦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第二家工厂将有助于到2030年以前向北美市场提供至少25款新型全电动汽车。斯泰兰蒂斯计划到2030年，在美国市场的全电动车销量占比达 50%， 同时在欧洲的占比达到 100%。为此，每年电池产能需要达到约400吉瓦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宣布，副国务卿希尔曼将于本周五退休，结束他长达30年的外交官生涯。在新任副国务卿提名或国会批准前，职务暂由政治事务次卿维多利亚·努兰代理。美国国务院五月中已宣布希尔曼即将退休的消息，拜登目前尚未宣布希尔曼的接任人选，但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o 于5月23号曾引述一位资深官员的说法报道，目前认真考虑的人选有五六位，其中三人名字反复被提到，包括努兰、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与国务院顾问乔莱特，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人选是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曾担任国务院民主人权暨劳工局驻青的马利诺夫斯基。据称，费纳是最受青睐的人选，因为他有相关工作经历，与此同时，努兰也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日本外相林方正周二表示，日本、中国和韩国已经同意恢复高层三方会谈。此前，由于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加上随后的新冠疫情，中日韩三方峰会自2019年12月起就没有召开过。不过，在去年五月就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推动下，日韩关系缓和，两国领导人今年进行了互访，双方都同意尽快恢复三国峰会非常重要。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都对中共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军事事态以及美中日益紧张的关系感到担忧。林方正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本月早些时候，他和中共最高外交官员王毅在东盟会议期间就恢复三国峰会达成了共识。日本共同社说，日本其他政府消息来源表示，在北京与华盛顿展开竞争并扩大其军事影响力之际，中共近期的提议看来是为了在美日韩的合作上制造分化。英国金融时报周二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在柬埔寨建设的一个海军基地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且即将建成可停泊航空母舰的码头。 美国商业图像公司 Black Sky 一直在监测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的施工情况。该公司拍摄的图像显示，该基地拥有一个几乎完工的码头，在尺寸和设计上，与中共军方目前唯一的海外基地吉布提军事基地的码头十分相似。美国五角大楼认为，中共正在柬埔寨建造设施，以提高其海军投射能力。一位前美国情报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内部一直在争论中共到底会用这个基地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它会比在南中国海或海南岛的基地更好。这位前官员说，一旦美国和中共发生军事冲突，中共在柬埔寨的基地会使情况变得棘手。美国如果轰炸该基地，相当于轰炸柬埔寨领土。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